我知道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咧，或者系有好多嘅人士咧，佢哋都中意咧喺个车头啦，就装咗一个相机喺度嘅。咁佢哋就话咧，个好处咧就系可以影低一啲嘅路面嘅情况啦。咁如果自己真系咧俾人所谓 road rage 即系嗰啲道路上边发生冲突嘅时候咧，咁佢又可以爱嚟做证据啊咁样样嘅。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其实咧喺新州嚟讲，又或者喺澳洲嚟讲咧，如果喺车头上边装呢啲嘅相机咧，其实合唔合法嘅咧？
咁啊 ，Selina， 咁原来咧喺新州嚟讲咧吓。是没有法例是禁止是使用这些车头的相机的，都是跟一般的法律原则，就是说如果没有法例禁止你做一件事，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做的了，就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因为没有法例禁止你使用这个车头相机，基本上你在这个新南威尔斯州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是车头相机的。
其实呢，上次你咪同大家曾经提过呢，就是说摄录啊，即是偷偷地呢录人哋嘅声音啊，或者是即是会议嘅声音呢，就我嚟諗住做证据嘅。咁你就话其实呢有啲情况呢就可以用一个嘅窃听嘅呢个法例呢嚟到係即控告或者係唔合法嘅。咁其实呢个车头相机算唔算係摄录呢咁样。
在之前的知法守法的节目里面，我们都提过一条法例啦。在新州呢就有一条法例，英文就叫做 Surveillance Devices Act 的，中文或者可以译做用回我们上次的译名，就是这个摄录装置条例啦。这个摄录装置条例里面呢第八节呢是规定呢，在一个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呢，任何人呢都是不可以使用一些录像的设备啦去呢进行摄录嘅。但系咧呢一个第八节里边嘅规定咧，就冇话明咧唔可以咧使用呢一个车头相机嘅。咁事实上咧，呢个摄录装置条例里边第八节咧个适用范围咧，只系话如果你要攞一个摄录机去非法咁样进入其他人嘅地方去进行拍摄，而你用呢个摄录机嘅时候咧，系未经过嗰个地方嘅业主同意嘅话咧，咁呢个第八节咧先至适用嘅。咁所以即係話呢，如果你喺一個公路上面係使用呢個車頭相機咁去拍攝路面嘅情況咁樣計啦，咁呢係你呢係唔會觸犯呢呢個攝錄裝置條例裏面呢第八節嘅規定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話你揸住呢架車咁進入咗人哋嘅範圍裏面，而你繼續用呢個攝錄機去拍攝某一啲行動嘅話呢，咁呢你就可能呢會觸犯咗呢这个第八节里面的规定了。即是说呢，简单来讲就是在公路上面基本上是不会犯法的。但如果你的车已经驶入了一个私人的地方，而你依然这样运作着这个车头摄录机的话呢，那你就有可能啦，只可以说有可能啦，是触犯这个第八节的规定。
其实呢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就说哎这样啱啦。即是因为呢揸车的时候有时呢就有突然的情况出现啦。咁起码呢我影住呢我就有一些的证据呢就可以如果真的要告那个人的时候呢，咁就係可以有啲證據啦。咁其實呢即係用呢啲嘅車頭攝錄機或者車頭相機呢，其實個好處喺邊度呢？
咁啊 ，Selina， 咁係啊，如果你一個車頭相機咁裏面影低咗一啲路面嘅片段嘅話呢，咁呢啲片段呢好多時呢特別喺民事嘅訴訟裏面呢係可以呈堂呢作為證據嘅。咁但係呢我要強調一點喎，咁呢啲片段即係呢個車頭攝錄機所錄到嘅片段啦，其實呢係一個雙刃刀嚟嘅。點樣為一個雙刃刀呢？如果有啲情況之下呢佢可以幫到你，但係有啲情況之下呢呢個片段呢亦都可以呢係傷害你嘅。咁點解咁講呢？咁先講咗喺乜嘢情況之下佢會幫到你先啦。咁或者之前我哋嘅節目裏面呢你都提過㗎啦，例如你揸緊車嘅時候法律上呢你係要讓路呢俾一架呢正在駛離開巴士站的巴士。但是呢法例都同時規定呢這個巴士在吸返入你的那條線之前，它是要有足夠的打燈時間呢給其他人知道它預備要呢是離開個巴士站，那你呢讓路的情況呢才是成立的。但是呢如果有時候那個巴士完全都沒有打燈，或者即是 打了一下燈就即刻駛離開個巴士站啦。如果因為咁而撞車嘅話咧，咁但係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又錄低咗當時嘅片段嘅話咧，咁咧去如果呢件事去到法庭要拗嘅時候咧，咁呢個片段咧就會成為咧非常之有力嘅證供，可以幫到你咧洗脱呢個民事或者刑事嘅罪名嘅。
嗯。
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幫到你嘅情況啦。咁但係點解有啲情況會幫唔到你呢？咁最主要嘅情況就係話，譬如你喺一件交通意外裏面呢，你自己都明知自己呢係一個犯錯嘅一方嚟㗎啦。咁呢如果你俾人告上民事法庭嘅話呢，咁呢啲片段呢有兩個情況之下呢係會傷害到你嘅。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呢，譬如我揸車撞到 Selena 嘅車咁樣計啦。咁 Selena 呢其實係可以呢去出一張傳票啦，即係英文叫做 subpoena 嘅東西呢，要求我呢就將嗰個片段呢係呈堂嘅。咁呢個第一個情況啦。咁呢個如果嗰個涉獄嘅片段證明我係錯嘅話，咁而你又發一張傳票要求我將呢個片段呈堂嘅話呢，咁呢個片段呢當然係會去到法庭嘅時候呢係會呢係傷害到我嗰個辯護㗎啦。咁另一個情況就係點樣呢？另一個情況都會傷害到我嘅就係話呢，假如有人要喺民事嘅法庭告我撞車，咁或者要告我係一個錯誤嘅一方咁樣計啦。咁譬如我當時呢係個車呢係有一個車頭相機嘅，而呢個車頭相機呢當時呢係運作緊嘅，咁但係到最後呢我冇喺我嘅辯護裏面呢將呢個車頭相機所拍低嘅片段呢係呈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民事法庭呢就有一個原則，就係話呢其實佢可以假定呢，如果呢個片段呈堂嘅話呢，呢個片段呢係唔會對我個 case 係有利嘅。英文嚟講呢個原則呢就叫做 The Rule in Johnson Dunkle。咁點解叫做 rule in Johnson Dunkle 呢？好多普通法裏面好多法律原則呢都係根據出自嗰個案例嗰個名呢嚟呢係形容呢個原則咁樣係乜嘢嘅。根據呢個剛才所講嘅呢個即係根據呢個 the rule in Johnson Dunkle 裏面嚟講呢，就係話如果我有啲證據我係有理由呈堂，咁但係結果呢我係冇呈堂嘅話呢，咁法庭呢就有機會呢就住呢個冇提堂嘅證供呢是对我作出了不利的定论的。
我想问一下，其实呢有些朋友跟我说就说其实这些摄录机呢就是一路这样录住，但是呢到一个譬如用到最尾的时候呢，它如果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就洗了曾经拍摄下来的片段的。如果这么啱我即撞车那次呢就刚刚洗了，或者是刚刚说没有电或者没有影到啊这样。其实对于我来讲有没有问题的呢？
咁我讲返啦，去又用返呢个 The Rule in Johnson Dunkle 呢一个原则来讲啦，咁呢佢唔係一个金科玉律嚟嘅。咁係咩意思呢？意思即係话呢，如果你可以证明俾法庭睇，解释俾法庭听点解你冇将应该呈堂嘅证供呈堂，咁而法庭係接受嘅话呢，咁呢法庭呢就唔会呢係对嗰、那个冇呈堂嘅证据呢係作出一个呢是不利的假定的。
咁即係其实可能都有少少法律罅㗎喎，咁可能即係有啲人会话哎我洗咗喇啱啱嗰段片咁样，咁得唔得㗎呢？
咁要睇下法庭信唔信啦，咁到时就你啲法庭嘅民事嘅举证原则就係话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啦，咁即係话你讲嘅嘢究竟係咪比对方更加可信呢，呢、這个就由法庭自己去判断啦。